种族自由在美国各地已经得以建立，但斗争的下一阶段涉及全面和平等的获得教育、医疗和发展的机会。这是美国资深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上周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一次纪念承认世界非洲人后裔所做出贡献、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的十年活动上发表的讲话。杰西·杰克逊呼吁建立一个全球粮食联盟。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杰西·杰克逊是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和浸信会牧师，他在1984年和1988年曾是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几十年来，在一些有关争取和捍卫人权的重大关头，经常可以看到杰西·杰克逊的身影。3月25号是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日。杰西·杰克逊在前来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这一活动时，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专访，就种族主义和争取权利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种族主义被用作压迫和分裂的工具，这是一种伪科学。白人被教导认为自己天生优越，黑人被教导认为自己比别人低劣。不幸的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在这一点上对此有着高度的认同。白人并不优越，黑人并不逊色，我们都是人，被我们的环境、成就、工作和努力所衡量。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获得了种族平等这一概念，至今我们还没有获得经济平等。种族被用来压迫我们，使我们不能获得资源。因此，虽然我们名义上在种族上平等，但我们的教育机会是不平等的，我们获得医疗保健是不平等的，获得发展的机会也不平等。这是我们在种族自由和种族平等之外开展斗争的下一个阶段。
今年正值马丁·路德·金遇刺50周年，杰西·杰克逊表示，在过去的50年里，争取民权在美国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
我们获得了真正的投票权，我们已经从孟菲斯马丁·路德·金遇刺的阳台转换到白宫奥巴马总统俯瞰波托马克河的阳台，所以投票权有一些明显的效果。在城市，在选举市长和国会议员方面取得了进展。另一方面，过去几年来，反对特朗普、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性别不平等的力量在推动民权取得进展，但也产生了很强的反作用力，使得这种进展出现了一定的挫折，但我们正在给予反击。
杰西·杰克逊表示，投票现在是斗争中最强大的工具。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选举中，特朗普曾以20%的优势在这个区取胜，但我们这次赢得了这一选区的选举。在新泽西州州长的竞选中，我们也赢得了战斗。现在，一位非裔美国人当选弗吉尼亚州的副州长，在那里右翼选择拥抱罗伯特里的南部联邦雕像，而我们选择了另一个方向。我们在12月12号在阿拉巴马州赢得了选举的胜利，我们战胜他们，因为我们这些曾经被剥夺投票权的人正在形成联盟，一个由黑人、白人、女性、拉丁裔和美国原住民组成的同盟，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而战。
杰西·杰克逊表示，通过制定有效的法律来减少种族歧视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现在在获得公共住宅方面几乎没有种族歧视，因为这是非法的，同时代价高昂。马丁·路德·金1963年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从德克萨斯州到佛罗里达州到马里兰州，我们无法使用任何一个公共厕所，我们无法买房、租房。在美国军事基地，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士兵甚至不能与纳粹战俘并肩而坐。我们改变了这个法律，改变了行为，所以这一歧视性法律被取缔了。在政治上，我们有投票权，但授予投票权的力量从未停止试图取消1965年时授予我们的这种投票权。这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斗争，而经济正义是未完成的事业。所以说，我们已经实现了一定的科学意义上的种族平等，但却未获得资源上的平等。
杰西·杰克逊表示，在橄榄球场上，黑人球员遍布全国橄榄球联盟当中占主导地位，有32支队伍，但俱乐部老板都是白人。棒球大联盟中没有任何一个队是黑人做老板， 这意味着，如果从采摘棉花到争抢橄榄球和篮球，黑人的确取得了应有的进步，但黑人也应该能够控制资源，而现在他们无法获得资金。在抵押贷款方面，黑人无法从银行借到同白人一样多的钱，在获得资源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
Well, we didn't know how good baseball could be until everybody could play.
在每一个人都被允许打篮球之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篮球可以打得那么好。在比赛场上基本上是平等的，但是在场外情况并非如此。采摘棉花并不是一个坏主意，但除了采摘，我们不能拥有这片土地，我们不掌握榨花机，我们不能把它变成纺织品，我们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出售，我们只能停留在底层，像运动员所在的处境一样。
杰西·杰克逊回忆起了1979年首次访问南非时的情景。
在机场遇到了一群记者，我试图用一种不会让我被踢出这个国家的方式来回答问题，所以我说，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制度，所有人都应享有人权，衡量权力应当只有一个标准，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人权，至今在世界许多地方仍然具有冒犯性。所有人都应享有人权，以一个尺度去衡量人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努力和辛勤工作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在美国，他们有一种叫做篮球的东西。在这个季节，三月份，各大学在疯狂三月里通过比赛晋升到更主要的行列。上个星期，一支排名16的球队击败了排行第一的球队。球场的长度和宽度相同，排行第16的球队赢得了比赛。只有不存在基于种族的优势或基于种族的特权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杰西·杰克逊表示，必须确定道德的基调，他来自教会，来自政治领袖，来自广泛的领域，他可能来自学生。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被过度暴力所困扰，一些17岁以下的孩子在佛罗里达州被杀害，但这次人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现在全世界都在朝着禁止攻击性武器的轨迹向前推进。他表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魔法标记会出现和发挥作用。
美国私人手中有3亿支枪支，其中800万属于攻击性武器。枪手射击学校和教堂，他们可以击落飞机。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拥有这种武器是危险的。所以，这是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是一个分水岭的时刻。这一时刻以前就应该出现，但现在可能是发生改变的时刻。但是在贫穷和暴力问题上，必须有一个分水岭。美国的贫困太多了，极少数人占有了太多的财富，太多的人占有的太少。太多的暴力和太多的枪支暴力得以存在。我们是地球上暴力程度最严重的国家，我们制造的枪支最多，而且我们大部分都是互相射击，我们制造的炸弹最多，我们投射的也最多。我们必须选择共存而不是共同湮灭，选择未来而不是葬礼。
杰西·杰克逊表示，建立的联盟必须广泛，但一切都应始于当地社区。以特定地区为基础，可以激励人们加入更大规模的联盟。它必须是一个庞大的全球良知联盟，人们必须重视所有地方的生命。他表示，我们拥有人类，我们拥有已经全球化了的资本，拥有已经全球化了的技术，现在也必须拥有全球化了的人权，劳动者的权利，妇女权利，儿童权利和环境安全。他强调，为每个人创造生活的价值观必须要在全球得到推广。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